好，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这场我们讲解耶利米书监戒。耶利米书监戒，我们可以说用一个副标题讲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被在教会历史上被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给大家读。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说先知耶利米传讲上帝的信息，让上帝的子民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的引领，但是当时的君王当时很多的假先知以色列人不听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所以说先知耶利米就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说先知耶利米确确实实真的是可以称之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说我们需要效法耶利米，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流泪的恩赐，要为我们个人的罪伤心流泪悔改，要为我们婚姻家庭的破碎，要为我们子女教育上的失败，要为我们教会中的虚伪诡诈肤浅，要为我们社会中的各种不公不义不光是我们要投墙匕首不光是我们要拍案二起我们要学会温柔学会忍耐学会流泪撒种，也必欢呼什么收割唯愿上帝也能够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使我们在这个时代使我们在上帝所呼召的地方能够真正的为我们自己的罪伤心痛悔也能够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文化真的是伤心痛悔流泪祷告也求主格外的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清楚了为什么耶利米书这个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然后我们继续按照我们这个先知书简介中的基本的框架，在背景简介特色重点基本框架和这个基本教训上我们从这四点讲起。所以先知耶利米当然是这个耶利米书本身就是耶利米的讲章与传记当然我们看到其中有耶利米讲的或者写的讲章当然也有耶利米的朋友和同工巴录为他整理的也有编辑别人记录的成分所以说耶利米书既可以说作者是耶利米但是也可以说有耶利米和巴录的编辑当然是否经过另外人的编辑在圣经成简的过程中圣经的每卷书既有直接的作者但是也有辅助性的也有编辑性的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排除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中很多地方是有大有奖章的耶利米书中本身有耶利米的很多奖章然后我们看到申命记中记载了摩西的应当是三次很重要的奖章然后这个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五次奖章包括著名的登山宝训也包括我们大家都记得Oliver Discourse 橄榄山对话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关于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再来以及这个圣殿的被毁门徒与耶稣的对话，都是一个长篇的一个讲章的今天我们教会中非常可怕我们传福音我们讲一些很肤浅的信息， 啊，讲一个小故事啊，甚至很多故事、很多经历、很多解经讲道啊，我们是随随便便从别的地方飘起来的啊，抄袭来的啊，我们没有深刻的研究，我们没有深刻的自己的领受啊，所以说我们很难有高质量的讲章出现啊，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很少啊有高质量的讲章出现啊，求神怜悯我们啊，使我们传道人不仅传福音啊，不仅讲律法。啊，不管是讲律法和传福音啊，都得是做主的好的门徒啊，好的学徒啊，教牧性的学者，学者性的教牧啊，要有很多好的讲章出现啊，很多好的讲章能够发表啊，弟兄姊妹喜欢读好的牧师写的好的讲章啊，这都是教会在质量上不断的发展啊，深层建造的一个标记的啊，否则我们就把我们的重点都放在活动上。啊，都放在口头上啊，这些是重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是亚纳图城的祭司啊，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啊希勒家啊，所以在啊耶利米书啊一开始就有啊希勒家的儿子啊耶利米的话。他在主前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公元前626年开始啊，担任先知的职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啊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啊上帝的话临到他啊，呼召他做先知啊，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啊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先知就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就是上帝圣约与国度的特使，他们从上帝领受的话语啊，当然这个话语。在摩西之后的先知啊，没有一个先知的话语是特别新鲜的啊，特别奇怪的啊，这些先知都是根据啊律法书啊圣约和律法啊来宣告神的心意的，或者是传讲祸因，你们有祸了，当然也一定会传讲福音啊，你们认罪悔改，上帝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必然赦免我们的过犯啊，所以说这就是啊先知的职事。啊，我们看到他任职直到586年啊，大概差不多有啊有这个几十相当长的啊几十年的任职的啊时间啊，应当有差不多40年的任职啊。紧接着就是西班牙啊，西班牙书小先知啊，还有哈巴谷啊，他们这些先知是同时的啊。当然，我们看到并与以西结有相当长的时期同作先知。啊，当然，以西结大部分时间是在贝鲁之地，贝鲁巴比伦的。啊，耶利米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耶路撒冷担任先知的。当然，后来也贝鲁到埃及。所以这样讲，耶利米先知大部分时间在耶路撒冷工作，后来被带到埃及。啊，去世的时间和具体的原因不详。啊，当然，从希伯来书十一章37节，啊，应当可能是在埃及啊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这些先知先见啊，先觉先取啊，往往都付出了啊他们生命的代价的啊。使徒约翰如此啊，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啊。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啊，不是说让我们静静受苦啊，因为所有的人都受苦啊，也不是说静静让我们受死，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关键不是受苦，关键不是受死，关键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那我们就要有先知的那种先知先觉先见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就有那种先驱啊，摆上自己，奉献自己啊，为真理，为教会，为灵魂啊。然后我们要君王的职分啊，我们就赴汤蹈火啊，就这个啊，见义勇为，当仁不让，虽千万人吾往矣。啊，虽然真正的先知、先见、先觉、先驱、先行，甚至是先死、早死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啊，没有这样的啊对真理深刻的认识和看见，那我们就不可能甘心乐意的啊为真理舍命的，为真道舍命的啊！如果没有道可寻啊，如果道啊不是让我们朝闻道夕死可以，不是让我们像海德堡教授问答的讲的一样。啊，是我们为之生为之死，在真道中得安慰的，在真道中得生命的，在真道中投入生命的
啊，我们对道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程度，没有寻道是可言的。啊，现在很多教会啊，这寻道了，那寻道了，寻的什么道啊？啊，就没有人讲出到底是寻的是什么道啊？不过是啊，各种情况的死亡了。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耶利米生性啊，其实有点懦弱的成分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啊，为什么讲似乎懦弱呢？啊，因为在耶利米书的啊第一章第八节啊，上帝啊对这个耶利米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有的学者就猜测，那耶利米是否生性懦弱呢？啊，其实啊，保罗讲啊，人都是软弱的啊，上帝对这个。啊，对这个约书亚显现的时候，啊，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难道约书亚就特别懦弱吗？那约书亚一定做探子了啊，约书亚一定要与亚玛力人征战得救啊，亚玛力人征战得胜，约书亚是大有经验、大有胆量的，但是大有经验、大有胆量、大有战斗经验、大有得胜经验的人，也会常常软弱、常常跌倒，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经常向我们啊说出。让我们心灵得安慰得造就的话，要刚强壮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因为所处的环境啊，所以遭遇困难啊，挣扎而有很多的困惑啊。我们看到在十二章第一节啊，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哎呀，耶利米是先知先觉，那就没有困惑了，不是这样的啊。你就看到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争辩，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横空呢？大行诡诈的人为何得安逸呢？是不是你栽培了他们？是不是你是他们扎根呢？啊，他们的口与你相近，但是心却与你远离啊。啊，所以说啊，耶利米啊，看到恶人当道啊，恶人执政，恶人兴盛，恶人发达，耶利米也心怀不平啊，也是啊，久久思索啊，不能得到安慰，不能得到答案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耶利米虽然是先知，但他也面对困难，面对啊挣扎，因为环境非常险恶啊。这个耶利米就没有结婚啊，所以就像保罗啊，在哥林多书信中里边要讲到，现今的时代险恶啊，如果啊不结婚啊，那就更方便一些啊。如果是天灾人祸、瘟疫横行，那确确实实结婚啊，夫妻互相顾念啊。如果再有小孩子啊，大家都晓得啊，确确实实啊，非常艰辛的。啊，耶利米最亲近的朋友就是巴路啊，巴路是书记啊，书记也就是说秘书了、书记员了。但是无论如何是那个时代很少见的啊，能够认字啊，也能够写书记录的啊，称之为书记。后来这位巴路还陪他到埃及，所以耶利米常常流露出那种啊忧国忧民、哀民生之多解啊，中国人讲的那种啊，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忧国忧民的那种忧患意识、忧患情怀，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种忧患意识、忧患情怀，你不能够成为先知啊，你不能够成为啊公共知识分子啊，因为你没有那种忧患、没有那种忧伤的意识啊。所以说，先知不光是刚烈的啊，先知不光是投枪匕首、宣告审判、发布祸音的啊，先知的心。啊，他的心虽然在燃烧，但他也是柔软的，他也是敏感的，他是爱上帝的，也是爱人如己的。但是当他发布非常强硬审判定罪的信息的时候，是因为啊，也是出于爱心的啊，也是出于上帝的灵感动他们，是他们不得不说的。然后我们讲到耶利米的侄嗣啊，是约西亚王的时代，然后又经历了约哈斯、约押金、约押金和西加帝王啊，大概经历了这样四五个王啊，因为啊耶利米大概服侍的时代有40多年。我知道被掳之后，当时无论是犹大历史上最黑暗、最惨淡的日子，那时候外国的列强交相侵略犹大， 或者是亚述、或者是埃及、甚至包括以色列国也攻打犹大国。然后亚述帝国当时、慢慢已经衰弱了、然后612年主前612年这个、亡于巴比伦。但是灭亡之前，埃及曾经北上攻击亚述。这个犹大王因为约西亚是和这个亚述王这个联盟的，所以他就制止埃及人出兵制止，结果就战死于米吉多啊，国王都战死了。次子约哈斯约哈斯继位3个月，那就被埃及法老王给打败了，俘虏了，带着埃及做这个俘虏去了。说尼哥这个埃及王另立约哈斯的兄弟约押金做王，这个时候当然是傀儡王了，成为附庸了，而犹大国基本上丧失了尊严，丧失了主权，很可怜的光景。主前605年，巴比伦入侵犹大，掳去了犹大宗室多人，就是把那些犹大尊贵的人，有教育、有背景、有身份地位的，或者今天我们说精英人才，给他一网打尽。说丹以理也在其中啊，一下我们会讲到丹以理。犹大就开始臣服于巴比伦，所以说犹大从这个做这个亚述的附庸，然后又做了埃及王的附庸，然后又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真的是多灾多难啊。然后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犹大的君王一会想投靠亚述，一会想投靠埃及，一会想投靠巴比伦，三心二意受到反复的绞杀所以说到这个约押金王又想投靠埃及的时候，那巴比伦人不干了就来把他打抓去让他做俘虏，然后又扶持了一个又扶持了这个他的儿子做君王然后我们看到又立约押金的兄弟西底家做王，西底家最后又想投靠埃及又遭巴比伦侵犯然后就是我们知道犹大就被掳巴比伦以色列国是被亚述打败的犹大国王亡国之后，巴比伦就立这个基大利做省长这个犹大就不叫国家了就成为巴比伦的一个行省然后直接人家任命省长就像耶稣时代这个犹大国家也不是独立的，是被罗马帝国占领的所以说罗马有这个总督毕拉多在那里执政的这个西律王也是一个傀儡的，也是一个附庸的虽然他也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但是还是毕拉多说了算所以使徒信经讲耶稣基督被钉于比拉多，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不是被希律王的希律王已经是傀儡附庸，他没有这个权利了，只有罗马总督比拉多才有这个权利。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省长基大利被刺以后，渔民就逃往埃及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做先知真的是多灾多难，国家民族多灾多难，他个人也是多灾多难中国人讲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这个犹大国家多灾多难的时候，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能不多灾多难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如果美国多灾多难，我们不会多灾多难吗？如果我们在中国，中国多灾多难，我们在中国就不会有灾难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所在的美国、中国，为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个地方，都要衷心的祷告祝福呼求上帝的怜悯。特色重点，这个约利米书的是圣经中被称为字数最多的书卷然后非常长，当然不念耶利米哀歌如果念上耶利米哀歌就更长没有耶利米哀歌也是52章每章都有相当的篇幅所以被称为圣经中字数最多的一卷一个书卷。然后我们看到其中少数是散文，大部分是诗歌的题材就像我们讲的以利亚这个以赛亚书一样，以赛亚书中大部分都是诗歌的，或者以赛亚本身就是一本歌剧的耶利米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诗歌都是用的是一种多数用的是一种 symbolic 象征的手法 比如说讲到刀剑了、饥荒了、瘟疫了，甚至利未坛了、大鱼了、鳄鱼了、怪兽了，不光是用在一些词语上有一些比喻性的、象征性的，甚至包括先知耶利米的一些行动，埋藏腰带，象征什么？甩碎瓦器，象征什么？扶恶代表被人抓去，像牛一样被别人给别人耕地了，埋地代表什么？代表有信心要开发土地要这个养家糊口，然后都道出了主要的信息。但是无论如何，耶利米书这卷书主体的信息是上帝的审判拯救很飘渺虽然仍然有得救的应许和盼望，但是主要讲的仍然是审判的信息。所以在耶利米书讲到严厉的指责犹大国人罪恶，这个罪恶宗教讲上就是偶像崇拜人通常犯三大罪，一个是在宗教上是偶像崇拜，第二个是在政治上是欺压他人欺负人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鱼吃小鱼黑社会黑势力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政治上的败坏第三个就是道德上的败坏，道德上的败坏尤其体现在贪财和这个色欲上和这个方面我们讲到当指责犹大败坏的时候偶像崇拜人欺负人，人压制人性关系上的混乱这些都在犹大国中是非常什么猖獗的。所以说耶利米为什么是流泪的先知呢？他既要代表上帝作为上帝圣约的特使，来宣告上帝对犹大国的罪恶的审判咒诅，同时他作为人，他作为犹大人，他又不愿意舍不得犹大人受苦受罚，所以他常常为百姓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到上帝明显的吩咐他，耶利米你不要祷告了。哇，上帝还有书这样吩咐我们看到在七章的十六节，在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七章，上帝亲自对耶利米说：“所以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于你。”哇，上帝有的时候还不让祷告，很难很难领受，很难领受但是这是圣经，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祷告也不能够凭着私意，我们的好意思，忧国忧民的好意思，也要放在上帝的意思之下，也要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哪怕我们的意思看起来是好的，是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好的，并不是上帝看为好的。上帝看为好的不一定是我们看为好的。所以你看到上帝不要让耶利米，让耶利米不要祷告了，不光这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一章的十四节，在十一章的十四节，上帝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早在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并不应允。”哇！上帝的信息借着先知耶利米的信息，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死不悔改、不认罪、刚硬悖逆，祷告也没有用。祷告上帝也不听上帝甚至也不让我们祷告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人就是必死无疑了，真的是没有盼望了。所以真的是让耶利米伤心的连祷告都不能够祷告了我伤心，但是我能不能为他们祷告？上帝说不要为他们祷告了。哎呀，这个时候伤心都不能够向上帝祷告了，怎么伤心啊？流泪啊，惨极了这就是先知耶利米的心肠。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先知耶利米的心肠当然有的人说哎呀，这都是旧约圣经耶利米没有爱心上帝怎么说这样的上帝没有爱心？你不要这样讲，千万不要这样讲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虽然有慈爱啊，虽然给有福音圣灵，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不要把这个珍珠投在猪面前，不要把圣物给狗吃啊，免得他们回来咬你啊，免得他们践踏了珍珠，践踏了食物还回来咬你啊，所以不要把珍珠，不要把圣物给狗吃，给猪吃。
哇，这信息我们一般人受不了，
这信息我们肤浅的受不了，我们只愿听好话的人受不了啊！圣经中既有上帝公义的定罪宣告，也有上帝赦罪的应许啊！上帝的智慧实在是难可测度，上帝的踪迹实在是无可找寻啊！但是上帝没有欠谁，没有亏欠谁，也没有人能够做上帝的参谋啊！为要我们更多的啊谦卑在降服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另外我们看到，由于审判必然降临，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非常顾惜同袍的生命，他甚至劝那些犹大人，你们就投降巴比伦吧。所以当时的人就把他当作是，中国人讲是汉奸啊，当然巴比投降巴比伦就是巴奸啊，巴比伦的啊奸细特务啊，通敌卖国，叛乱颠覆，所以各种各样的罪名，各种各样的政治罪名都会临到耶利米身上，事实上也临到耶利米身上。耶利米作为先知传扬着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益处，甚至使他常遭患难，而且有一次甚至被囚在充满污泥的苦井烂井中。哇，一个人被放在井中啊，空气好不好啊，泥的味道好不好，里面有没有毒虫，有没有毒蛇，耶利米就被囚禁在这种充满污泥的苦井之中啊。最后不要说他被人用石头打死啊，所以这些先知先觉先驱先行啊，要为真理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个十字架不是代表一般的受苦，乃是代表真正的要为真理而舍命舍己，要为真理奉献上啊自己的生命的啊！但是一定是为真理，而不是为歪理，而不是为感觉，而不是为狂热，而不是为各种功利，而不是为国家啊，甚至也不是为教会啊，因为教会有可能败坏，国家有可能败坏，个人也有可能败坏，一定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一定是纯粹为了真理的缘故，甘心摆上自己啊，这是先知的精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但审判不是上帝的目的，虽然耶利米的主题啊，或者耶利米书的主题充满了非常可怕的审判的信息，充满了耶利米不得不讲，但是讲了以后又流泪，流泪以后又祷告，祷告以后又被上帝制止，那种心酸，那种痛苦，那种凄迷啊，真的是啊，不能够用言语表达啊，只能够是默默的流泪，长长的流泪，多多的流泪。但是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如果上帝一定要通过审判把犹太人灭绝了的话，那上帝何必赐下先知呢？那上帝何必赐下耶利米来苦苦劝告他们呢？劝他们悔改呢？啊，赐给他们应许呢？所以说上帝赐下先知，哪怕是宣讲审判的信息，也是怜悯我们，也是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也是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而这一条出路就是上帝的赦罪，上帝的救赎，尤其是上帝的耶稣基督里要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所以虽然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拯救，但 本书的主题是审判，但是审判中也带出了拯救的信息。我们讲审判是耶利米书的主题，但是我们可以讲拯救是耶利米书的另一个重点啊。当然这种拯救也要经历上帝严厉的审判，但是上帝仍然会顾念那些真正的忠于上帝的人啊，他们也会蒙上帝的保守。当然上帝怎么保守我们呢？有的时候上帝保守我们是我们在弯曲背逆的时代上明光照耀，甚至赐给我们高位，赐给我们财产啊，赐给我们名望，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传讲主的真道。有的时候上帝保守我们，上帝赐福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使我们寻道，上帝使我们早死，上帝晓得这个背逆的世界不配有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就卸去今生的劳苦愁烦，就完完全全与主同在了，就完完全全离开今生今世的各样的苦难，就与乐园啊，就在亚伯拉罕怀抱里啊，与上帝同在了。说上帝对我们的保守和祝福，不是我们人所理解的保守和祝福啊，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保守和祝福，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管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真的是都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在耶利米书中也记载了上帝施恩给巴录，上帝施恩给伊波弥勒啊，这也显明上帝在实行审判的时候，在严厉责罚的时候，对于忠于上帝的选民真的是网开一面，格外施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耶利米书的重点的时候，特色的时候，由于以色列人不守圣约，他们不仅不守圣约，违约犯罪，听到先知的警戒和劝告仍然不肯回转。所以弟兄姊妹，关键不是说犯罪，当然最好不要犯罪，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基督徒身上也有残忍的罪行，也有软弱挣扎，也有犯罪的时候啊。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讲，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和关键不是你犯罪啊，当然不犯罪少犯罪更好，但是一旦犯罪了，要认罪，要悔改，这才是更重要的啊！不要刚硬我们自己的心，不要硬着镜像，那显上帝公义的审判的日子必然来到。所以既然以色列人犯罪又不悔改，不听劝，骄傲傲慢刚硬硬像，上帝只好就是圣约上所记的咒诅临到他们，但是上帝仍然坚守他的圣约，百姓经历审判以后也有悔改。特别是圣经中讲的愚民，就是上帝审判之后还剩下来的人，这些多蒙上帝特别拣选、特别救赎、特别保留圣余的人，然后要重新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这也是上帝的计划。所以说上帝要与他们立新约啊，并立大卫的后裔来治理他们啊。所以这地方我们特别讲到立新约啊，请大家啊翻到31章31节啊，这个非常重要。在31章31节，就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着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啊，这些经文在希伯来书第8章第10章都有引证啊，不光是旧约圣经中的，也是新约圣经中的。说我要与以色列家立的约，但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光是在先知书中，还是在福音书中，还是在教牧书信中，圣约和国度始终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先知都是圣约的特使，当然也是国度的特使。不管旧约还是新约，上帝都与我们立约，都一切得到拣选的人、得救的人，都是由上帝差派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约的中保，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这一讲先讲到这里。好，谢谢。